各位兄弟姐妹平安，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在启示录十四章一到十三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打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有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必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中间，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的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畏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万民叫万民和邪淫大怒之久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正在神愤怒的杯中存疑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于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歇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谢谢上帝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呢，我们要来传讲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就是关于我们基督徒在今天这个时代里边是得胜还是失败的问题。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有两件事情，两个场景，使我们有清楚的看到。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有一种想法，就是把负面的信息看作是不吉祥不吉利，因此我们就不喜欢。今天有一些人听惯了顺耳的话，把逆耳的话拒之很远啊。当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当然有少数的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似乎是缺乏一点智慧，然后就说，你信耶稣吧，不信耶稣你会下地狱的，你信耶稣就会上天堂啊。那么有很多人对这样的传福音的方式产生反感，那么这个方式产生反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不相信他说的话，你是不聪明的，因为他告诉你的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么有一些人说，你别拿这个东西来吓我啊！什么叫拿这个东西来吓你？什么叫拿这个东西来吓你啊？小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过 你不听话，你不听话吗？我叫你爸来啊。你不听话，我告诉你老师啊。你不听话，这个我小的时候，我奶奶说，我要不听话，晚上老虎妈子都来咬我屁股啊。这个那叫吓我。什么叫吓你？就是弄一个可怕的东西，然后叫你害怕，然后叫你现在要做一件什么事，其实说的那个不是真实的，那个叫吓你。如果说的是真实的，那叫吓你吗？比方说现在我告诉你，哎，你出去，你从这个开车开到这个 White House Road 和 Springville Road 拐角那个地方的时候，要放慢速度，要看准那里的灯，因为那里有照相机，不然的话你万一因为这个黄灯闯灯的时候，这个如果你已经变红了，你的后轮才出去也照样罚款。你说你别吓我，我不听，那你就 screw up， 你就糟糕了啊。因为我告诉你的不是吓你，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如果你不听，你反感，你觉得你就是怎么怎么样，怕我开车这个怎么怎么回事，而你拒绝这个东西的话，你就糟了。圣经上把我们人生的结局告诉我们，这个不是为了吓我们，当然它会可能产生吓你的这个是我们惧怕的那个效果，但是它不是为了让我们惧怕，它是为了把一个客观的事实来告诉我们。这些日子我们强调一件事，弟兄姊妹，咱们有很多很简短的话，但是很重要的话需要我们记在心里啊。那么今天我们所强调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以结果定过程，或者以结局，以目标定过程，就是你知道那个结果，然后你来设计你的过程啊。这些日子我在英语组也提到这个问题，我说年轻人，在你们人生开始的时候，你要看看你的结局在哪里，然后你好好设计你的人生。如果你不知道你的人生的结局，你就乱走，我说你的人生一定会走错路。我从来不相信一句歪话，邪话叫做什么？叫做歪打正着啊！歪打从来不会正着的。你如果讲这个歪打正着，你跟那个世界射击拿冠军的人比赛，你说你不过是歪打正着，他会同意吗？那这个我看到那些这个奥运会的时候，我看那个射箭比赛的人啊，他从来不会拿出去上来咻咻咻，最后咚咚咚咚都打到那个十环靶心去了，有可能吗？啊，所以歪打正着是不对啊。所以你看到那个射箭运动员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以目标、以终点来决定你的过程啊。所以他知道他的终点在哪里，他非常小心，在那瞄瞄瞄瞄瞄瞄瞄瞄很长时间，屏住呼吸，他自己要数他的心跳啊。等到他心跳中间的那一刻，他松手啊，好使他的胳膊不至于因为心跳而产生这个误差啊。所以最后冲出去，他还不一定能打到靶心啊。这个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啊，然后才能产生的结果。所以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如果你不知道你人生的结局，你就会混乱，你就会迷失，你就会达不到人生应该产生的那个意义和结果。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边，有两处的经文把两个不同的结果来告诉我们了。那么第一处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启示录第十四章，他说，我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又有十四万四千的人。那么十四万四千这个数字，它到底是一个具体的数字，还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我们不十分太清楚。因为在圣经里边，十二是一个 很重要的数字啊，圣经里边一是重要的数字，因为神是独一的，对吧？一本圣经啊，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个一这个数字很重要，所以圣经不强调多元。三很重要，因为神是三而一的神啊，三很重要。七很重要，因为神七天创造宇宙万物，表示七是完整的啊。然后就是十二很重要。为什么十二很重要？我们不十分太清楚，但是因为以色列是十二个支派啊，所以以色列这十二个支派，所以十二就在以色列这个民族里边，它是代表上帝子民的意思。那么144是十二乘十二，是十二的平方啊，所以这个144000是一个具体的数字，还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我们不十分太清楚啊。那么这个表示，因为神有两个他所拣选的民啊，一个是以色列人，那么那个是神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定他们在血统上为神的选民。另外就是不管什么人，外邦人、以色列人，一切在基督里的人，那么也是神的选民，是因信成为真以色列人的，也就是说真神的选民的人。那所以在这个里边呢，144000是表示两个神的子民的乘法乘起来所得出来的数字。所以它表示什么意思呢？不是两个，不是12乘以2啊，而是12乘以12。而且它不是这个144啊，它是144000。它到底是个什么数字呢？我研究很久，研究不大出来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总之这是一批人的结局。那么圣经用144000相对于人类整个历史上这几百亿的人啊，大概从亚当到今天，世界上还不大到不到一千亿的人口啊，总共的总和啊，这个那么这些数字的人和144000相比，这144000实在是一个小的可怜的数字。那么在这里边是我们看到通向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那么少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总之是少的。至少坐在我们这里的和你打开这四壁墙你看看外面的，我们这里的数字要少得多。就把整个现在在参加聚会这个宣称自己是有信仰真实在主里边重生得救，每个礼拜天能够至少去教会敬拜上帝跟弟兄姊妹有团契的人，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现在也是占的是极少数的数字。那么至少我们现在心中有一个盼望，就是在座的各位没有一个是失落的，在他的拣选之外，因为我们已经听到这宝贵的福音了。那没有听到的是我们还没有尽完的责任，是教会基督徒没有尽完的责任。那么我们已经听到的人至少要为自己先负起这个责任，我们的生命现在在什么地方呢？那么另外一批人就是在第九节说，我又听见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染。下边一句话他说，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的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下边一句话是最可怕的，直到永永远远，直到永永远远。然后他昼夜不得安宁，就是那些拜了兽和兽像受了他名字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然后下边说圣徒的忍耐，就圣徒必须要忍耐，就在这里，在哪里？ 所以我们走的道路不一样，因为那个结局我们看到了，所以因为结局来定过程嘛，所以我们知道将来那些人那个结局在那里，所以我们今天要忍耐。忍耐什么？等会我们要来讲。根据启示录后边的记录，这个大巴比伦，也就是那一个大淫妇引诱人犯罪的那一个代表，大淫妇有很多解经家也解释为对主不忠心的教会，他们也要进到永远的硫磺火湖里面。这个记录在19章第三节，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然后是假先知所在的地方，在第19章第20节，那兽被擒拿，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这个或兽印记之人，拜兽像之人和假先知与兽一同擒拿，然后他们就被扔在这个硫磺的火湖里。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魔鬼，第20章第10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火湖里，他们就是在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神已经事先把不同的结局向我们表明了。圣经在启示上帝的心意的时候说，上帝的这个本性的时候说，神不轻易发怒，所以他宽容，他忍耐，给人有思想有悔改的机会。今天我们的资讯很发达，所以我们透过网络书籍各个方面，我们可以对整个人类的历史，对我们整个人类的各路的文化进行研究学习和比较。那么从圣经的启示的光中，我们可以对人生的来源、上帝的创造、人类的历史和人类的结局都可以有非常容易得到很准确的信息。那么从其他的那个信息里边来，我常常说一句话，希望能够对弟兄姊妹有帮助，这个话都是非常简单的话，就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把那些宗教那些道理拿来比一比，看一看，比较一下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并不太难分析出来。最关键的问题，第一，不要糊涂，要认真对待这件事，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世界上其他的东西是很相对啊，吃得好一点赖一点，穿的是不是名牌衣服，住的房子大一点小一点不要紧啊，开什么什么车也没关系啊。但是严肃的事情，你的人生的归属问题，这样重要的事儿，这个不能拿得开玩笑。但是我们今天的人正是相反，把那些不重要的事吹毛求疵，把这些重要的事却常常忽略。其实这是我们一种非常愚笨愚昧的一种的表现。所以神从来没有向我们隐藏我们人所需要的我们这些道理，所需要的这些信息，所以把人生的结局事先用启示的方式，以立约的这个层面，严肃的层面，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是有结局的。按照罗马希伯来书里边所给我们的信息说，按照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什么？却有审判。这审判就是对我们一生果效的定论，然后这个审判决定着我们永远的去向。那么十四章的第一段里边讲到十四万四千人，这十四万四千人是与神同在的，这十四万四千人，那么这十四万四千人是从地上买来的，谁买的？耶稣基督买的，父上帝买的。用什么买的？是用他自己的宝血为赎价来买回来的。什么人被他买？用信心回应的人被他买。然后下边对这些人有一些描述啊，这些人是同身，有些人结了婚的人就说这个与我无缘了。那么又说这些人是未沾染过妇女的，女人一听说这个声音就说，哦，这都是指的男人说的，与我无缘了。然后说这些人从人间买来，归于神和羔羊。然后说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咱们中间谁没说过谎啊？白色谎言、黑色谎言，管他什么谎言，人没有说过，有没有说过谎的吗？然后说在他的口中查不出谎言，说他们原来是没有瑕疵的。这样的人在世界上有吗？这样的人在世界上是没有的。那么到底这十四万四千人指的是什么人呢？其实指的就是你，指的就是我。说这怎么可能呢？在以弗所书里边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教会就是这个基督的心腹，这个教会是没有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完美的献给耶稣基督的。请问教会在地上有没有可能是完全没有一点瑕疵的教会呢？这是没有的。所以因此在这里我们就了解，没有瑕疵并不是我们做到了没有瑕疵，而是因信被耶稣基督赦免，把那些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撤去，钉在十字架上，神才在透过基督才看我们没有瑕疵的。这些人是因信称义，算为没有瑕疵的人，而不是在真实的这个实际的生活里边他没有瑕疵。如果这样的话，这些人还需要耶稣基督救赎，还需要把他买赎回来吗？就不需要赎了，他自己是完美的，还需要赎什么呢？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所说的这一切其实是基督替我们做到。基督是同身的，基督是没有谎言的，基督为我们做成了这一切，然后以他的赎价赎了我们，然后使我们能够和他一同成圣，使我们在他在上帝的眼中不看为有瑕疵，是我们因着信白白称义的这些人。如果神要因信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没有瑕疵，你还不信，这就没有推诿，就是你 purposely 你不愿意，是你有意识的来抗拒神对你的爱，有意识的来抗拒神对你的救赎，你践踏上帝天父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所以这样的人是不能够被拯救。所以在这个大淫妇，这个大巴比伦在永远的硫磺火湖里边受痛苦的时候，天上的声音 不是在为他难过，而是在为他唱哈利路亚。因为这样的结局是公义的，这样的结局是美好的。如果这样的人还为他祝福，还给他永生，这世界上就没有公义了，这世界上对那些正义的人就太不公平了。所以神给人的怜悯，神给人的拯救，神对人的包容是有限度的。神不轻易发怒，但是不是神永远不发怒。所以在第九节这个地方，这个那些喝了这个受了兽的印记，拜了兽像的这些人，第十节说这人必喝神大怒的酒，有一天神的愤怒要倾倒在这些人的身上。所以这些人要永远离开上帝的面，和假先知、大淫妇、魔鬼撒旦一块儿要下到永远的硫磺火湖里面。他们昼夜不得安宁，他们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么在这两种不同结局的里面，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有一个区别，似乎在这里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人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是呢却是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的身上，这个东西叫印记。什么叫印记，弟兄姊妹？什么叫印记啊？最直接的就是我们收到信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信啊，古代的信、现代的信呢，最新的信都不用印记了啊，他们用电子的东西扫描，其实里边也有印记，不过你看不见就是了啊。就好像我们现在的 passport 上面已经不再贴这个签证啊，虽然不贴签证，但是你的 passport 上面其实有一个隐形的印记在上头，看不见就是了，眼肉眼看不见，但是电子眼会看到，它那里边有记录的，其实里边还是有印记的啊。这个印记是什么呢？在我们传统上说，简单的说就盖个戳，对吧？敲个章在上头，盖个戳。盖戳表示什么意思啊？这个你有没有去看这个邮局的人盖戳啊？这个我见过啊，他们把这个前面有一个人整理啊，整理，然后整理好了以后摆成一摞一摞放在那里，然后这个盖戳这个人呢拿个戳过来了，泡泡泡，然后下边有个箱子，然后就扔在箱子里边。这个人的眼睛要非常非常的快，他盖戳表示什么意思？表示邮资够啊，盖戳表示你贴的邮票是对的，邮资够啊，所以他盖得很快，所以他眼睛一扫一扫一扫就能扫出来你的贴的邮票是不是对的。所以你贴的邮票的位置很重要啊，就方便他来贴来盖章啊。所以这个如果你他拿出来一看，本来是八毛钱的邮票，你贴五毛钱，他马上给你拿出来退回去，邮资不够，邮资不足啊。所以盖戳表示什么呢？表示检验合格标准啊。所以这个有一些东西上面盖个戳啊，有的是上面是贴一个这个 QC pass 啊，这个 quality control pass 啊，这个贴一个东西在上面，这都表示印记的意思。那么在圣经里边，这里这个印记就表示你的合格，在某一些方面合格。那么在这个144,000这个地方下边啊，众水敬拜啊等等，赎回等等这些，但是在这些人的身上的恶的上面啊，我们看啊，都有他的名和父他父的名写在恶上， 啊。那么他的名是指的谁呢？是指的耶稣基督羔羊的名，还有父神的名写在他的头上。那么这个是与基督同在，在天国里面被请去赴羔羊婚宴之人，在他的头上有这个印记。保罗也说，在我的身上是带有耶稣基督印记的啊。那么另外一批人在第九节这个地方以后说，在第三位天使宣布的时候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的。那么这个印记是在哪里受着呢？啊，这个我们往前看一下，在这个启示录十三章啊，启示录十三章这个第十六节，这里说他又要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受名或有受名数字的，都不得做买卖。这在这个这里有智慧的人，有聪明的人要计算他的数字，这数字是666。我只能向神承认，也向弟兄姊妹承认，我实在是没有这个智慧，我怎么数也不明白这666是什么意思，到现在我数不明白啊。求神怜悯啊！我看过各种各样的解经的书啊，这个我以为肯定有比我有智慧有聪明的人可以数这个数字的，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一个很准确的解释这个666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这个我明白，这件事情叫做无论大小贫富都要叫他受一个印记。那么并且说呢，这个印记前边啊，是因为地上要出现两只兽，这个野兽的兽啊，两只野兽。那么第一只野兽很可怕，面目像豹子，脚像熊，然后狮子好像口像狮子的口，然后它这个十角七头，这个七个头上满有亵渎的名号，很可怕，一个这样形象的兽。当然这个形象的兽在现实生活当中是没有的，这是用这样的一个东西来对某种东西进行描述啊，这个兽到底是什么呢？然后第二个兽形象像羊羔，有两个角像羊羔，但是说话像龙，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它挺温柔的，可是实际上呢它是替撒旦来说话。然后这两个兽呢，圣经里边很形象的描述了他们的来源。第一个兽是从海中上来的，我们用句咱们比较熟悉的话来说，这个叫头羊兽，对吧？啊，叫头羊兽。然后第二头兽呢，是从地里上来的，是从土里上来的，土生土长的兽。那么这个兽叫做土兽啊，这个羊兽是一个猛俊的、亵渎的、可怕的、吞吃的这个兽。那么另外一个兽呢，好像是温和的，可是是替撒旦说话的。那么这个土兽呢，叫他自己的人民去拜这个羊兽，然后他要迷惑普天下的人，然后呢要给这个兽造个像，给这个羊兽啊造个像，让人都去拜，凡是不拜这个兽像都要被杀。这个 而且叫这个阳寿呢好像有生气能说话。有生气能说话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他活，表示他传递信息，表示他有影响力。然后呢这个土寿，这个拜阳，叫人拜这个阳寿，然后呢每一个人都要受一个印记。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读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我心里边有一点感受，战惊恐惧，就是这个印记到底是什么。因为受了这个印记，你就要喝神大怒的酒，要永远下地狱。也就是说在地狱里面的人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他们没有神的名在他的额上，而是在他的额上和他的手上有兽的印记。我看了一些现代的解经书，他们说这个印记啊666是一个八口，就是我们在这个今天很多地方用的那个黑白条码啊，这个你到 supermarket 里买东西的时候，你在那个扫描仪上嘣一扫，哎，它滴一声，你的商品的信息就输入到里边了啊。所以这个呢叫做兽的印记。那么到了时候呢，这个世界银行或者现代的技术就要把这个东西植入到我们的身体里边，有的是植入在头上，有的植入在右手上。那也就是说以后呢你去买东西，你去这个办任何事，只要付钱你就不用再带什么卡了，这个条码就自动的在你的身上。也就是说你到取款机的面前你不用做什么事，你就它前面有个镜子，你在那一站滴一声啊，然后你就里边你的信息就都有了，然后你说我要500块，然后里边嘟自动就出来500块了啊。就是表示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要植入一个芯片，这个有一个条码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呢就叫做兽的印记。我说这纯粹胡说八道啊，这个那现在条码还没出名，还没出现，那我们这些人现在这些世界上的罪人都不下地狱吗？啊，这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在这里首先我们先，所以刚才我们就知道这个印记根本不是什么条码不条码的事，这是现代人这个玩电子游戏玩多了，脑子里边开始出现这些想出这么一些东西出来啊，其实不是的。那么如果那个兽的印记是那个条码，那么我们额上写名字是咋回事？写有羔羊的名字和这个父的名字在我们的额上，那是怎么回事？你到马路上去看看，有几个基督徒头上写着羔羊和圣天父的名字写在上面的？你看不见的，这根本不是那回事。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这个兽印记的意思是表示检验合格的意思。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就发现这个第六节这个地方啊，14章6节说，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飞在天上，有永远的福音传给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那么在这里使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地上其实有两个系统在运作，一个系统是亵渎上帝的，吞吃人生命，他的性情像兽一样。为什么圣经上用兽来代表呢？兽是代表没有人性啊，兽是代表没有人性。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当兽在地上横行吞吃这个拜偶像啊，叫人背叛上帝，说亵渎的话，这个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在另外一个系统里边也在进行，那就是有永远的福音在传给他们。 那些敬畏上帝、洁净自己的行为、认罪悔改、把神的话装在心里。因此在这个世界上，这两个系统的东西都在那里在运作。那么人在这里边就要有一个有件事情要做，那就是要做一个选择。我们现在要选择在哪一个系统里面，土兽和阳兽。这个土兽大概指的本地思想、本土文化，阳兽大概指的是外来思想、外来文化。而今天我们不偏不倚的一般认为，如果说我们说洋人，指的是哪里人啊？洋人指的哪里人？指的非洲人吗？指的日本人吗？日本人有点像东洋人啊，但是我们说他是个假洋人啊。真洋人指的哪里人？欧洲人，是吗？这个欧洲，以欧洲为代表的一种文化，有人说欧洲文化像食肉类文化，它的文化冷峻、独居，这个个人主义、强势啊、暴力，统治全世界、征服全世界啊，瓜分全世界，这个是一种海洋文化。所以这个袁志明曾经拍过一个电影啊，叫做《神州》，里边就把这个蔚蓝色啊，有一集就专门讲蔚蓝色，就是讲这个海洋文化所送来的。当然我们感谢上帝啊，海洋文化不仅来的是一头兽，另外一个系统有普天下的福音也传向全世界的时候，也借着海洋文化传到全世界去了。可是兽的文化也借着海洋文化来影响全世界。所以今天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不是本土文化，是海洋文化。那么本土文化，我们老祖宗所留下来的那些东西，我们自己都不认为这个东西是主要的。可是我们今天所学的科学，所要倡导的民主，所要建立的法治，所要强调的人权，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共产党、进化论、无神论，都不是咱们本土的，都是舶来品，是不是？你发现在这些东西的背后只有一件事，就是敌基督。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不是咱们中国人的，是从欧洲人传出来的。我们一直以为欧洲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地方，其实不是，它是一个产生更可怕的那头兽的地方。今天那些堕落文化、性堕落的文化、明目张胆的犯罪，欧洲人干，白种人干，对吧？明目张胆的提出来无神论，明目张胆的提出来进化论，与上帝作对，是那些欧洲的科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是透过他们来做的，直接提出来这个同性恋合法化，是欧洲人先干，白种人先干。亚洲人的文化，其他民族土著族的文化，包括非洲、南美洲、美洲，都好像食草类的文化，我们不那么 aggressive， 不那么有攻击性啊，但是乐于群居 啊，这个虽然我们内部也打，你看那个两只羊也为了争夺一只母羊打得你死去活来，但是它不像食肉类动物扑过来咬住脖子你就完了啊。所以这个欧洲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超过世界上任何本土的文化。但是这一个不是为基督做见证的欧洲文化，却是一个兽的文化，是一个吞吃人生命的文化，是一个破坏人的价值。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尊重人权，他搞民主，他搞法治，好像对社会有好处。如果他不对社会有好处的话，人的心不会接受，他对世界不会产生影响。但是这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光明天使的欧洲文化，其实背后却是一个敌基督，破坏人的生命，破坏这个社会，破坏。其实这个中国人现在北京到处雾霾，雾霾怎么产生的？说句直接的话，欧洲文化在中国产生的，对不对？你仔细想想这个事儿啊，不是咱们本土产生的。咱们中国人本土其实生活很简单啊，我们并不喜欢搞那些现代化的东西。可是这个现代化的东西从欧洲传进中国来以后，以压倒式的势力，而且中国的政权接受这个东西，倡导这个东西啊，在今天破坏自然环境里边背后的一个非常可怕的思想叫做高消费主义。高消费表示什么意思？表示我们高制造垃圾，对吗？什么叫高消费？高消费就是快速制造垃圾，大量制造垃圾啊，目的是我们在中间可以得到肉体的享受。因为可以得到肉体的享受，所以大家都趋之若鹜，都跟随着跑。可是在这个中间，我们就把上帝所创造赐予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环境迅速地把它破坏掉。这个就是欧洲文化给我们带来。那么我们来到西方，我们喜欢它的东西啊，因为我们原本是羔羊文化啊，不是基督那个羔羊，是指那个土兽的那个羔羊。可是我们羡慕那个欧洲的那个豹子的文化，可是我们怎么学也学不来啊，所以我们就形成了一个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又接受他们的东西又学不来，我们还是中国人搞来搞去。但是在这个中间产生了两件事，第一，拜那个兽，就是崇拜西方文化，崇拜洋文化，接受他的文化，然后呢就受这个印记。什么叫受印记？就是你在思想上，头脑上受印记，是在你的思想上已经被他验证合格，你是一个彻头彻尾接受背叛上帝从海洋上上来的这一套思想文化价值系统，被这些东西所接受，被他洗脑了。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在学校里边受他的影响，是不是？我们现在我们中国大陆的学校教的是什么东西？教的是科学。科学哪来的？欧洲来的。进化论哪来的？达尔文产生的。达尔文他不是姓达的，他不是咱们中国人，欧洲人。可是我们中国人把它奉为真理，其实它是真理吗？它是彻头彻尾的一个骗。可是我们趋之若鹜，我们把它写在我们的教科书里边，教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去接受这些东西。所以它满有亵渎的文号。这亵渎什么？就是明明上帝，这个世界是上帝以他的慈爱大能和他的真理创造，我们说 no, 这个是偶然碰撞出来的。那个该咒诅的霍金还提出来，我们已经研究出来了宇宙大爆炸，不需要上帝的能量，不需要上帝的参与。 那些出卖教会的神学家说，哦，世界是进化来的，不过上帝主导的进化，上帝从来不主导进化，上帝一次创造已经达到完美，然后因为人的堕落而导致的退化，而人类历史没有任何的进化。你说我们以前没有手机，现在有了手机，这个不叫进化吗？这个不叫进化，这个叫知识的积累。因为人有语言的能力，所以我们把过去知识积累起来，可是就于人性本身，我们是退化的，并没有进化。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人不知不觉的，全世界都在被这一些以欧洲似乎是先进的文化里边就影响了全世界，然后人们的脑筋在这里边就被洗脑，用所谓的理性主义，用所谓的解放。所以这个澳洲的这个 Liberal Party， 我不知道他们 Liberal 什么东西啊。中国也在称自己是解放军，解放什么啊？从过去的什么枷锁里边解放出来，我们解放了吗？到处都在解放，搞革命。马克思他姓马吗？不是，他是欧洲人，不管他是不是犹太人，至少他是从海洋文化舶来品。可是我们中国人奉为真理，是吧？这个就是造这个兽像，拜这个兽像，拜他什么意思？就是以他为至高，以他为绝对。所以我们这头土兽，六四运动的五四运动的时候，就搞什么东西？就搞德先生，这 democracy 的民主。民主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人当权，上帝不能做主了，这个叫民主。人做主，上帝不能做主。啊，这个我们说了做主，真理不做主，啊，这都是欧洲舶来的野兽，野兽文化，啊。然后讲赛先生，啊，这个 science 科学，所以我们的科学至上，什么都要都经过科学验证。其实科学是什么？科学不过是我们所谓的这些知识分子，我们这些人对于上帝创造的一些规律研究认知的那一点点的知识而已。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可是我们把它分为至高，什么东西都要经过科学验证，脑子有水了。但是这些东西洗了我们的脑子以后，洗得彻底了，盖上一个印记，这叫兽的印记就盖上了。然后我们做人的时候，右手表示你做工的主要的方面，也有这个印记，表示你按照这个思想在做事，你的整个生活行为是按照这一套思想体系在做事，那你就非人性。人性是什么？人性是上帝的形象，才有人性。进化怎么能产生人性呢？进化只能产生兽性，不可能产生人性，对不对？所以进化再把我们说一说，我们是高级兽。但是只有上帝爱我们的时候说，你是人，你是按照我的形象被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才是你的生命的形象。可是我们说进化，我们是高级猴子，那叫兽。所以没有这个兽的印记的，难以做买卖。也就是说，当我们不接受他的那套生活系统的时候，他的那套这个理论体系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上处处碰壁，处处行不通。你做生意，你不欺骗，你不遵守他的那套法则，你很难生存。你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这里做买卖，不是指的你真的是去做生意，而是指的你打工也是等于做生意嘛？因为你去工作，然后这个老板，你出卖的是你的体力、你的智慧，是吧？你得到的是老板给你的钱，这种某种上都是交易。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交易，有这个世界上交易的系统，这个世界上交易的系统是那个兽所定出来的，你必须遵守，你不遵守这个东西很难生存。 那么不遵守的人能不能生存？能生存，不是不能生存，很难生存就是。所以这个时候你想发大财吗？你不遵守受的规则，你很难发大财。所以弟兄姊妹只有一个办法，怎么样啊？不要想发大财，有意有失就当知足。当你想发大财的时候，你不进入受的系统，你非常难，对吧？放弃发大财这个念头，承认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寄居的，我们走过这一生有意有时平平安安可以了，他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让他去发财好了，我们甘心守，不至于贫穷，神不一定让我们贫穷，就是知足就够了。如果这样，神如果让我们更富足，那是神的恩典。但是圣经上说贪财是什么？万恶之根，这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对吗？所以当我们贪财的时候，兽就会知道我们怎么回事，他就会引诱，他就会压力，他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你掳去，然后让你洗脑，然后给你盖印，然后你就成了他的奴仆。这个时候你来教会也没有用，因为你表面上拜的是上帝，实际上你受的是兽的印记，而父的上基督的那些东西没有在我们的心里起作用，所以我们的只是在嘴上说我们是基督徒，在肉体上可能受过洗，可是我们的恶上受的是受的印记，表示什么意思？表示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思想行为，我们在出去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使用的不是属灵的原则，而是属世界的原则。当我们是这样的情况下，就跟假先知差不多，是吧？我们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属神的人，而实际上我们是一个属世界的人。圣经上说，这个结局是永远的灭亡。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呢，我们是得胜还是失败？得胜是指的我们不管这世界上用什么样的秩序、高消费的这个思想，是吧？这个跟他们去竞争，跟他们去拼命，这个要在经济上，要在地位上，要怎么去和他们打？我们不去和他们去争论，不去和他们去争。我们用信心仰望我们的神，凭着我们的智慧和能力做正经事，有多少算多少。圣徒的忍耐就在此，我们有这样的忍耐吗？我们敢于付这样的信心吗？付出这样的信心吗？我们相不相信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说，他看顾天中的飞鸟，养活看顾野地的百合花，养活天中的飞鸟，他也必养活我们。我们信吗？如果我们信，我们就受基督的印记，让基督的真理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让我们的生活行为建基在我们对神的信心的基础上，那我们就是14万4千里边的人。如果不然，我们不管我们这个做什么宗教的仪式，求什么平安，求什么好处，可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生活行为是完全按照世界上那种去做的时候，我们受的是受的印记，那结局就是在永远硫磺的火湖里边，和魔鬼撒旦、假先知、大淫妇同在一处，直到永远。弟兄姊妹，我知道这件事情不容易，对我自己来说也很不容易，但是圣经已经把这件事情非常准确地告诉我们了。我们再说，以结局定过程。今天我们的过程以什么为我们的准则呢？愿我们因着信，在上帝面前得蒙他的保守，使他的爱和他的力量，这个信心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勇气，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世界的诱惑，能够额上有基督羔羊和父神的名字写在我们的额上，将来等到结局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后悔。愿神祝福我们。